你知道，你刚走出来，我看到每一个人的表情，啊，哇，白嘉丽，
身材高挑、气质出众、有最美丽主持人称号的白嘉丽，活跃于民国60年代，红极一时。在台视主持过《欢乐周末》《梦王今宵》《喜相逢》《银河玄宫》等综艺节目，但正值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却突然爆出闪嫁印尼木材大王黄双安的消息，并迅速淡出演艺圈。从此，白嘉丽隐退丈夫身后，竭力成为先生的贤内助，做个称职的企业家夫人。夫妻俩间谍情深40余载，使得2018年先生过世后，白嘉丽顿时跌落人生谷底。
这些年虽然我长期住在海外，但是我的朋友、我的粉丝们，大家都没忘记我。当我有机会回到国内来参加这个国庆，或者是重新联欢会，还有总统就职典礼，大家都为我欢呼、为我鼓掌、高兴。但是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这些朋友们大家只为我打气，都没有离开我，一直陪伴着我，非常感激，谢谢，很谢谢大家。
所幸好友的陪伴安慰，让他走出伤痛的情绪。如今他带着这份基督信仰，透过各样的活动，希望能将福音远传，成为众人的祝福。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哇，今天我们现场来宾，我真的不需要我多做介绍，在过去呢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那其实呢，远嫁到印尼之后，还是常常有一些活动的邀约，他会回到台湾。这一次回来待的时间应该比较长一点，办画展，还出书。我手上这一本《回眸》，大家也看到了。欢迎白嘉丽，嘉丽姐你好。
你好，嘉露。
哇，这次回来真的时间比较长哈。
对，这一次刚好是。来介绍我这本书，嗯，白嘉丽回眸，
是，
还有我刚好开画展，
画展嘛，
是，
我们现场也摆放了很多您的画作，哎，所以开画展在台湾是第一次嘛？
第一次，
以前在其他地方也开过画展吗？
没有，没有，没有，是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
是，
真的画了很多不一样，光是鱼好了，你看你这画的鱼，跟你这回我们看到的鱼，
对，
就完全就不一样。
是，嗯，每一次我每一幅画，我的作品都是随着我的心境在做。那去年因为黄双安他离开了以后，
过世，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看到这个鱼，我就觉得很自由的这种鱼群，我就画了这些鱼，
悠悠的感觉，
然后力争上游。
哦。哇，所以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画作上面。可是，在早年，大家对你的认识是，最美丽的主持人。
没有，没有，没有，谢谢，谢谢，谢谢。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在全盛时期，你一口气手上可以有五个节目在做，
不止五个，
哦，不止啊，
不止五个。那是大姐，你看看，我有现场的《喜相逢》，《银河玄宫》，那我也参加，还有。有一个莫忘今宵，还有这个豪华酒店的那个录影，好多个节目，
怎么忙得过来这是厉害，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的节目很多，那我在我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当初做了节目，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是是是，哎，太多节目在手上了，
是。
不过你从小就有怎么样特别爱表演吗？或者是看出来哦，这小女孩很不一样，之后是个大明星的？
你倒是没有想到，只是在学校的时候喜欢演讲。
哦，在学校喜欢演讲，
是各种的演讲比赛我都参加。
嗯，那在家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小时候家里面，
我母亲因为我跟我妹妹差了8岁，
哦，差这么多，
对，所以我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久。那么，妈妈就教我，就是说女孩子要注意自己的仪表，那坐的时候要有坐的样子，走路呢不要八字脚，然后放了那个拿一本书顶在头上，
真是这样在学走路的。
小的时候母亲就好像现在模特儿一样， 那个时候妈妈就说，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跟母亲在一起嘛，很多，所以她教导了我很多。
那妈妈对你期待很高？
很高，
所以教导严厉？
倒不是严厉，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这个演讲比赛，结果，演讲比赛我得第二名，我回家我自己难过，我自己就哭。我妈妈说，功课最重要，这个演讲其次的事情。那所以小的时候功课很好，那是在小的时候。后来我父母亲他们离婚分开了，那然后我们就转学，然后功课就没有那么好的。
不过小时候也很认真哎，哈，是很认真的一个好孩子、好学生的感觉。你看演讲比赛第二名都掉眼泪了。
对，是。
那爸爸呢？爸爸是？
我父亲是飞行员。后来我母亲跟父亲他们开了打字学校。就跟弟弟妹妹，然后家里面，过去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反正我是觉得说我们小孩子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
不过我印象当中啊，空军的文化是跟一般很不一样的。你小时候也是在眷村长大吗？
对，我们住在台中这个水南机场旁边的这个大石里，我们在那里长大的。
但是邻居们其实大部分都是空军子弟一块长大的。
对对对，空军子弟是。
我觉得那个环境就好多想象空间哦，感觉起来就很有趣的一个，跟其他成长环境不大一样。
是，小的时候我念空小，空军子弟学校。
所以有什么印象还很深刻有趣的事情？
幼稚园开始的时候，我就喜欢跟老师在一起，下了课，那很多小孩子都去玩那个沙坑啊、爬树啊，我不喜欢，我就是老师到办公室跟老师在一起。
跟老师在一起？
就跟老师一起，老师也喜欢听我讲话，因为我小的时候很挑食，很多东西不吃。那我母亲就跟我讲说，他就用另外一种话来编了话告诉我说，吃豆腐皮肤会白，我又不吃葱，他说吃葱会长得很高，常常跟我讲，吃番茄眼睛会亮，那母亲讲这些，那我到了学校就告诉老师，所以老师说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小孩每天跟我们讲这些事情，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反倒是常常跟老师在一块，
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佳姐妈妈对你的影响真的很大耶。
影响很大，因为母亲是基督徒，所以她带领我们从小，这个我们家里面大家都信主，然后就养成了祷告的习惯。
小时候就跟妈去教会？
对。
那妈妈是怎么有机会接受这个信仰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她教一个牧师，美国来的牧师教他们这个讲中文。所以
在台湾吗？
在台湾，在台中。所以母亲教这个牧师讲中文，那然后牧师就传一些福音给我的母亲。那你看我的妹妹、我弟弟他们的名字菲比、亚伦都是圣经的名字。
所以是牧师帮忙取的名字啊？
是。
哇。那到等于到弟弟妹妹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很固定都在教会里了，这样听起来。
对，是的。
你小时候跟着妈妈去教会有什么特别感觉？会觉得特别好玩吗？有什么特别印象吗？
就是因为小孩子，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跟着母亲怎么做你就跟着母亲一起。那我总觉得说，好像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以你的名为圣。
对啊。
我这样听一听，我都会，那个时候还不懂得太念字，
我不大认字的时候就听，
听都会背这个主导文。
所以等于从小就跟着妈妈一起在教会。
对，是。
然后在主日学里头，
是，
也就习惯了这个
习惯了。所以我就养成了凡事祷告，那么习以为常。虽然那个时候不会，因为小孩子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困难或者这些，一直到我到了印尼，那我就常常祷告。
哦，因为有点像在异乡生活，比较辛苦一些哈、哦。我小的时候，这个信仰的种子已经是在心里头了。
对，是的，是的。
对，妈妈对母亲对您的影响，除了信仰之外，还您觉得还有哪些部分受到妈妈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啊，是小的时候因可能依赖母亲习惯了，所以做很多事情拿不定主意。同样的，要去了要买一件东西，那一个红的，一个黑的，买哪一个不能做主，老是问我妈妈。那我妈妈，也就是说，两个都买。
感情是很好，好母女俩。
对，是我自从我做节目，我也是来常常会问我的母亲。后来母亲到了澳大利亚，我在留在台湾，我做节目也是经常我会打电话跟我妈妈讲，哎呀，我就有这个节目，我要讲这样的话，我穿那样子的衣服。
哇，
所以母亲对我影响很大这一生。后来我的母亲身体不好，那我去到澳洲去，我常常到澳洲去看她，我就坐在那抓住她的手，跟她一起我们祷告。然后母亲最喜欢就是讲小时候的事情。那然后我慢慢我自己又体会到，跟妈妈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不能告诉她我什么都要报喜不报忧。我每一次任何的事情我都会跟我母亲商量。后来母亲身体不好，我就知道，因为我那个叔叔他告诉我，他说你不要跟你妈妈讲太多不好的事情，因为他晚上不能睡觉。所以后来我就有很多的事情就自己祷告。
感觉起来也要更独立了。妈妈一直跟妈妈是一个很紧密的连接。
是的，是的。
那爸爸跟妈妈那时候在婚姻关系当中，
两个很优秀的人，结果因为个性的关系可能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离婚
是个大事，
很大事情。所以对我们也有一些影响。
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
同学们会知道这个事情。
对，同学知道了也不好。各方面那个时候好像我才十多岁吧，刚我念初中，然后到高中，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到念高中的时候。
不过女孩子在初中高中这个阶段也是很关键的时候，碰到家里爸妈如果真的是分开的，我觉得打击是真的也还蛮大的，影响很深刻。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任何一个家庭这父母对子女这个各方面影响很大。
所以你后来出来做表演工作跟家里头状况有关系吗？
没有，我只是想说自己独立。
哎，
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我真的很感谢主，这个所有的安排都是好像顺其自然的这样子。
就神都帮你准备好了这样。
是，是的。
一刚开始是在义工队吗？
对，然后因为要了躲开我的父亲，然后去那里。
是什么样的状况下想要躲开父亲？父亲的时候是比较严厉的对待你们还是？
没有，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影响我的母亲，因为把我们叫回来，那母亲就会回来，因为母亲最喜欢我。那我母亲离开了，我也跟出去跟母亲，他就叫回来这样子，陪跟母亲一起。
所以希望是用把你给留在身边的方法，让妈妈也一起回来。
是啊，是啊，对对对。
那在义工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也是很好，就因为我看到一个女孩子穿的军服很漂亮，因为真的任何男孩女孩穿的这个军服啊，军队的服装
很挺，
都是很好。我看他们这样，我觉得说我也能够穿了军服，多神气啊，
帅气，
很帅气，是。然后呢，跟母亲，然后我们就是又经过了很多的波折，是因为父亲的关系。那不过总而言之，我觉得父母对我影响都很大。
是是是。刚开始做主持工作那时候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很好玩，上台演讲一样的。
像演讲。
对，习惯了。 我相信你也知道，
是
因为有的时候观众你访问的对象他们喜欢谈哪一方面的有兴趣的事情，我们都要随机应变。
嗯，那进到台视之后又开始另外一个电视台的生活了，然后有一段很特别的主持节目我在书上看到的，那不是一般我们在舞台上面，是你要跑工地呀、然后要去做十大建设那时候的主持吗？那个节目，
因为那个时候我做的节目都是穿着长礼服在电视上，那我们国家政府推出了这个十大建设，这里面有高速公路，还有这个桃园机场，很多的这个十大建设，我想要数一数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因为通常做这种节目都是新闻部在介绍，但是新闻部他们介绍的话，我们节目部就想说可能让这个穿礼服的白嘉丽来主持的话可能更
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对大家更能够看得出来说是不一样，所以我就把礼服换掉，穿了很平常的衣服，长裤，戴的帽子，工地的帽子，去采访他们。
看到一些完全不一样，大家工程员很辛苦的那一面。不过佳姐，你们早期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工作，你说有时候一口气手上这么多的节目，旁边是有人帮忙打理吗？还是都是妈妈在帮忙？
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来做。所以在那个时候梳妆服装全部都是自己，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要自己做。
哇，真的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哎。
他看到我每一次吃饭前我已经习惯了，我一定祷告然后吃饭，那有一次让我很快的祷告完了我就吃饭，你没祷告，他说
还会纠正你。
对，我说我祷告了，你没有看到。
不过就像您讲的，因为现在工作太忙了，也没有什么时间有自己私人的生活。那时候到了印尼，哇，大家就吓了一大跳。你什么样的机会认识了先生？是去印尼做表演吗？
对，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停下来。
可是到真的决定要嫁到那边去，那个是很有勇气的一步哎。
对对，决定要这样做。那我的母亲说你要不要再想想，我说不想了，因为好不容易到了这里，台湾的人都找不到我，不然的话他们总是会打电话告诉我，哎呦这么好的节目诱惑力也很大，所以就去到印尼，我就决定要留下来，就在印尼生活。
那放掉台湾这么一切，你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么多年，然后累积了这样的名声，这样的知名度，这么多你知道大家的注意在你身上，不会舍不得？
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就去了。
那对，
不过到了那边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环境，然后自己又不一样的身份了，从小姐变成当人家妻子了，那已经是很多重很多重的这种要适应了哈。刚开始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是啊，换一个新的环境总是开始很新鲜，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我会想是不是回台湾，但是如果回台湾的话又是这么忙碌的生活啊，忍一下吧
那婚姻生活刚开始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还好，因为他的个性很不错，他会让着我一点。那我们如果有不愉快的事情我就不讲话，那也就不会有
太大的争执。就不会吵起来
了。是、
我看到您书上描述一段好有趣哦，就是吃饭两个人吃饭的速度很不一样。
因为他是从小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长大的，
是
那他一心就是他的事业。这而且他做事呢是主要他觉得每一个地方他要希望能够造就把一个地方能够繁荣起来，给他们这个
工作
好的生活环境。是， 所以他脑筋里总是在想着
转着想很多事情，
想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吃饭，他吃饭的时候也是有电话或者是很忙，那他吃完了，他就刚开始吃完了站起来走，我说嘿，他说啊什么，
嗯，
我还没吃完。
嗯，
他说那怎么样，我说你本来我自己会生气，后来我就发现我生气他也不知道我生什么气，
你好歹陪我坐一下。
后来我说你坐下来，我还没吃完。哦哦，好好好，坐下来快点吃。那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我就不高兴。那后来我跟我母亲讲，我母亲说你要体谅。母亲很好，在各方面她都告诉我，她说你体谅她，因为她不是说不陪你吃饭然后就去做一些其他不该做的事情，她去是为她的事业或者接电话或者是有这些。母亲就劝我，我就想对对对，好多替别人着想。
所以也是有一段调整的过程呢。
是的。
不过在家里头很多大小事也得帮他张罗哈、你帮他办生日宴会的时候
是
那也是很有趣。
对啊。
尤其第一次的时候。
对对对。他从来不过生日的人。那因为我呢在台湾长大。
大家都把
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稳定。我们都很注重生日。第一年。那我知道他的生日11月13号，所以我说今天什么日子啊，他什么日子啊，我想给他一个惊
惊喜。
我说来来来，从这边走，把他带的故意绕的一个地方，绕了这个地方，桌上摆一个蛋糕还有一根蜡烛，我说你看看，他就眼睛看了一下，他说那谁死了
啊。
因为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像他在这个森林这些工作的
环境里面，
我们说华侨、那种华人，他们就认为说点了蜡烛都是要拜拜然后他不知道，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尝尝看。他就觉得奇怪，我切了蛋糕，我说你还要把这个蜡烛吹灭，许个愿望啊，说是你的生日。然后他慢慢吃那个蛋糕，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我自己
的
生日蛋糕。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很难过，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些他小的时候的故事，就小的时候他多么辛苦，跟妈妈一起逃难，然后到了这个被台风在那个小的船风浪打的身上全部都湿透了，没有换的衣服，好不容易这个船飘到了香港那个码头的地方，然后码头就有人叫说这个面热腾腾的面，那时候天很冷，他母亲掏出身上唯一的5分钱给了他，就说那你去买碗面跟你的哥哥一起。那妈妈溜在船上，他跟哥哥两个人就跑去，大家都排队在那边等的，很冷，就是等。然后那个面来了，小孩子嘛，6岁的小孩子，两手一捧那个面烫烫的，一捧实在捧不住了，啪打在地下，身上那个面撒了一身都烫的，然后撒在地下，他眼睛看的那些面掉在地下，他心里很难过。没有办法吃到唯一5分钱买的面，吃不到。
哇，所以他真的是白手起家，很不容易，也非常辛苦成长的过程。
对，白手起家，但是他很能够体会体谅一些平常的人。他的公司的这个职员的孩子如果要念书，或者是还有我们家里这些工人的孩子要念书要念大学没有钱，他通通来供给他们，因为他觉得说应该要年轻人要多念一点书，才能为社会工作。我们跟他一起去到这个乡下，因为有的时候走到乡下看到人家摆摊的卖菜的，这样几个摊子，他就剩下2个摊子。买点菜，我们又不需要煮菜，他就说哦好， 这个长豆，那个空心菜，这个白菜，好，统统给我包。
嗯，
那哦，好高兴啊，他们包了，这些人就可以回家了。
嗯，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也没地方烧菜。他说没关系，放的给那个司机，你带回去，给你太太，你太太一定也很高兴。
哇，
他会有这个心去想到别人。
是是，
这让我想起张爱姐，你好几次回到台湾都是特别帮助，也是有捐款啊，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的，
我记得你好像捐画，对不对？
对，我好几次捐了我的画。
嗯，
那么他们拍卖，然后这个钱，我们去救灾。嗯，
其实也都是收到先生蛮大的
对
的鼓励。
对，是的，是的。所以好几次有我捐这个自强救国基金，
是
还有给这个少妇院，
是
这些那个很多的好几次。
嗯，
是
嗯，都也是看到先生是一个，
是他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
啊、
你捐一点钱帮助就好了，为什么要去讲出来呢？
哦，
那我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抛砖引玉啊，我们要带头做这些事情。
真的，
他做很多的慈善的事情，他不说，
非常
低调。他说做慈善都是放在心里，
嗯，
不要讲，
嗯，
你不要去宣传，
是，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讲，低调，
低调。
台湾的朋友通通把你忘掉最好，都不知道。
哦，他是这样子讲啊。
是啊，因为他跟我一起盛名之累嘛。
哦，所以他反倒不是喜欢自己的太太是个大明星。
哦，不喜欢，不喜欢，完全不喜欢。
嗯，但当初他娶你的时候，他知道你名气这么大吗？
他不知道这么大。
哦，
他说我要知道你名气这么大，我不敢娶你了。
他应该知道是个明星，是个名人，但不晓得这么有名。
对对对，
是哦，
是的。
哦，哇，真的是听到你们生活当中相处一些点滴耶。那你的信仰会也会跟他分享吗？
会的。
嗯，
因为他看到我每一次吃饭前，我已经习惯了，我一定祷告然后吃饭。那有一次让我很快的祷告完了，我就吃饭，你没祷告，他说
还会纠正你。
对，我说我祷告了，你没有看到。
嗯， 嗯，感觉起来还是很务实的那种实业家。
对，是的，是的。
哦，嗯，这种人呢有时候比较不浪漫一点。
很不浪漫，
很不浪漫。
我这样讲他。
嗯，
但是他常常还会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给他办了那个惊喜的这个生日嘛，
派对，
结果他也跟我做惊喜的生日宴会。
哦，
有一年在澳洲，我刚好我们去澳洲，他就事先跟我的妹妹就讲好了，说你通通都安排。那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我还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母亲也跟着他们一起就瞒着我。
瞒着你。
嗯，我说妈咪你要不要来，我母亲住在黄金海岸，我们在悉尼。我母亲说对不起，今年我不来了。
嗯，
哦，我
很
失
望。
那然后还好玩呢，我就说我们要去吃饭了，他就穿了西装。我说不要，因为妹妹告诉我那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中餐厅嘛。中餐厅我问了，我妹妹说就是跟她的小孩，就我们几个人，穿随便一点，不要打领带。
嗯嗯嗯，
他说你不要管我，让我穿舒服一点。到了那边门一打开，看哇，50多个人，妹妹请的所有的朋友们。
嗯，
那我妈妈也在。
嗯，
我当场我心里好难过，看到我妈妈我心里好激动啊。
嗯，
这
真的就是 surprise 啊。哦，
对，后来她还在这个巴厘岛好两三次为我过生日。
嗯，
那我以为就跟她两个人去过生日，结果他把我的弟弟妹妹都邀请过来，
就是最好的家人。
嗯，
哦，或是好朋友都把他们请过去了。哇，这让我想到你说他以前你第一次帮他过生日那个场景。
嗯，
真的变化很大耶。他就是改变自己，然后用你能够理解的方式来给你一个惊喜，真就是他的浪漫。
是，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相互你都能够体谅。
嗯嗯，
黄先生，最后我们拉着你的手为你祷告，希望你 早点复原。那个时候呢，他接受了。到了晚上12点，那我就在旁边看的那个荧光幕，那一瓶血。
后来他也有受到你的影响，就是接受福音吗？
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接受。当他要开刀，在医院里不舒服，我常常抓着他的手为他祷告。就是在他临走的2018年，他临走的时候，那天晚上10月1号，我记得9点钟的时候，一些朋友还有他们来看他的时候，也是说：“好，黄先生，最后我们拉着你的手为你祷告，希望你早点复原。那个时候呢，他接受了。到了晚上12点，那我就在旁边看的那个荧光幕，那一瓶血。
这整个过程其实信仰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或者
是的
来
说，对，我经常就是说自己有困难或者是不能做决定，我习惯祷告，会让我的心情比较平静。
是，
还有就是他离开了以后，那时候2018年的年尾，是我心里最
低潮的时候，
低潮最痛苦的时候，我想到了在6月份的时候，香港他们一人之家，他们有一个团要到以色列。在6月份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黄少安讲，那黄少安就说要去你就去吧。那我一看这个情况，当然不好离开，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体并不是很好，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
是。
我就拒绝了他们。
是。
后来他走了，那我立刻打电话。
香港
艺人之家，那个谢牧师就特别安排说，可以，佳丽，你参加我们这个团。所以那一路都是弟兄姊妹陪着我，然后谢牧师把我带着他的旁边常就开导我，就跟我讲，他说他去了天家。那么我们基督徒不能沉湎于这个悲伤中，你要为你自己的前途去想一想，你可以回台湾有台湾有很多爱你的朋友。我那个时候左耳进右耳出，我想不可能，我好不容易离开台湾，我不可能回台湾。我就说好好好，结果就没有想到这一路走来就这么就是
就又回
来
了。
对，那个时候台中是市政府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我回来是参加这个花博会，他们邀请我做花博大使。那本来我不能够回来，因为我已经答应我很多的朋友到很多的到美国洛杉矶迈阿密去看我的朋友，跟我朋友一起散散心。我没有想到，但是台中市政府第二次打电话给我，那我就想说好，我特别安排了3天的时间。我回来了后，我就送了一幅画给卢秀燕市长。那卢市长说：“哦，佳丽，我不知道你画画，那你的第一次画展一定要在我们台中举办
啊，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在灯会里面的画展。”
我觉得很有意义耶，因为你从小也就在台中长大，所以第一次画展就在台中，所以真的也是神特别的安排到了。随着这个香港艺人之家去走了这么一趟，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是，
除了先生之外，还有一次就是妈妈嘛。
对，我的母亲，
应该也是透过信仰
对，
帮助你走过。
我们全家都是信主，
嗯，
只有我的父亲他是空军健儿，身体很好，他很自负，不信教。常常我们要去做礼拜，他就不高兴，
还不高兴。
嗯，在我们那个时候，
嗯，
后来他的年纪大了，结果他自己摔了一跤，然后他就行动不方便，都待在家里。那我父亲一直住在台湾中正新村旁边，他家旁边有个雷虎教会，
嗯，也是在台中吗？
在台中。
哦，
那旁边的赖牧师就去探访我的父亲，就跟他讲圣经，跟他分享。开始父亲好像不是很接受，那然后慢慢的他们去用爱心感动了我的父亲，而且我弟弟也感动，也回来。我们看我父亲的时候都告诉我父亲，就跟他念圣经，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就跟他讲这样。那结果我的父亲终于答应，而且还受洗。
哇！
在2009年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三姐妹都赶回来为他祝寿。
而且你还特别回来？
特别回来，他受洗。
哇！
嗯，那感谢主。
嗯。
他受洗之后，他就跟赖牧师经常到探访所有的这些需要。
关心
的这些家庭去。后来赖牧师告诉我说，最后一次我父亲他去跟赖牧师一起去了荣总去探望那边生病的一些姊妹。 那这个你看到最后我父亲走的时候他信主而且受洗，
而且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做牧师，
帮助别人，感谢主。
这在你来看父亲也是很大的改变哈。
是的。
嗯，
所以我的父亲的我这次在台中我们也去看父亲，然后他的墓碑跟我母亲的墓碑，我们都因为常常我喜欢遇到有些事情我想会想到这个诗篇23篇第六节，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圣殿中，
直到
永远。
啊，这是你最喜欢的一段。
是的。
那这次回到台湾，出书办画展。
对，就是这一次的画展也是很感激我的母亲她的鼓励。而且那时候你知道我做银河玄宫节目的时候，我那个节目是早期的，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访谈。那样在我的节目里我曾经访问过很多的这些大师，好像张大千大师，还有朱明先生，林怀民先生，都是在早期我的节目里我都采访了这些名人。那个时候呢，张大千先生他就是参加了我的节目，然后他经常家里我的厨师做了很好吃的菜，
要不要来
到我家里来尝尝我这个菜。
嗯，
那我就跟导播说，导播，这个大师的邀请，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个小时的假，马上过去，那去尝他的菜。参加完饭局，我就必须要赶回
去
了。对，那他呢是喝一点小酒，他的画画的兴致就来了。他说：“来，我画画，这一幅不错，来，家里在哪里？”
就送给你了。
家里在哪里？那我已经离开了嘛。那他说来送给家里，后来他们我都不知道他们带走了都没有给我。
啊，那都是墨宝哎，张大
千
墨宝得了。
是啊，就是。
所以您刚开始学画的时候也，
我就是临摹。我想到了大千先生。当初他的这种鼓励，因为他跟我讲，他说家里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习画啊，这个临摹习画，这个，因为这个可以修心
养修身养
修身养性。他说
所以真的开始画画就是结婚之后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属于我自己的
时间
了。
是，那这次回到台湾， 出书、办画展，接下来就会比较长时间都待在台湾了。
嗯，我希望。
你希望？而且这次画展的名字叫做《另一个春天》嘛。
对。
为什么要给这个画展定了这么一个名字？
嗯，我很感谢，就是说来就是感谢，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公兴、院长，他不常给人家写这个序，但是他为了我，他帮我写我这本画册。你如果看到我的画册的话，他写了序，因为他跟我交谈了以后，他就看了我的画，他就说佳丽是从很认真的这样子一步一步走来，然后呢他就说佳丽，因为他也是基督徒、
哦、
所以他说你往前看，然后你的人生，我给你这本书取另一个春天，对啊。
所以这名字是他，
名字是他帮我取的，他也帮我写了序。
嗯，
我很感谢这个周院长。
所以你看这个名字，你自己也有特别的感动。
是是是、
嗯，
其实呢，我自己除了这个另一个春天，我也是应该是感恩的。好像我的画作，还有这些，我还画了这个青花瓷瓶，
这可以转的吗？
嗯，对。嗯，青花瓷瓶，我所有的这些创作都是对主感恩，对父母的感恩，
嗯，
还有这么多的粉丝朋友来看我的画，鼓励我，为我打气，所以都是感恩，应该说是感恩，感恩，惜福。
所以很多生命的感动就透过画作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了。嗯、
是是的。
那接下来继续画，再开画展。
对，我来跟大家分享，
嗯、
是这样子。
嗯，嗯，
把我这个画作跟大家分享。
嗯，除了分享画作之外，不知道在我们节目最后啊，有没有还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部分？例如说，有没有需要鼓励观众朋友也能够多多认识这个福音跟信仰的？
当然，就是我是觉得，拿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就是说感恩祈福，遇到了事情我真的祷告，而且能够一路这么顺遂的走过来，真的是感谢，感谢主。一切所有的我可以讲都是
神所给的，
很感谢主。
嗯，
荣耀归主，
荣耀归主。我也期待看看阿爸天父接下来还会带佳丽姐走一些什么样，让大家看起来哇，又是另外一个春天，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人生的新的阶段。
谢谢，
谢谢，
谢谢
你今天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听到佳丽姐她的一个分享跟见证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惊讶，他的人生呢，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精彩。神在他生命当中呢，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带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人生有这样子的一个巅峰。早期呢，他在舞台上面有这么棒的一个表现，而且是这么样成功的一个人，却是毅然决然的呢，做了一个转变，他移民到印尼去，开始跟他先生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在他先生过世了之后呢，他现在呢又开始呢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道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上帝在他生命里面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人呢，有的人呢是一帆风顺的，非常的顺遂，有一些人呢，他的生命呢却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挑战。无论你有一个顺遂的人生或者是一个挑战的人生呢，其实呢你都是非常的需要上帝的一个介入跟上帝的一个带领。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佳丽姐常常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她的母亲在她生命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后来结了婚之后呢，先生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呢你仔细听，你会发现其实无论在她事业的阶段，或者是她在印尼的阶段，现在她进入到画画，她成为用艺术来做公益，来造福人群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从头到尾呢，他一直不断的重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不断的祷告，啊，他一直不断的祷告。 很多的时候他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呢，他一直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尤其当他在见证分享他的先生在最后临终的时候做的那个决定要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止他哽咽，其实我们看了心里也是非常的感动。我们一个人可能不一定是对圣经有多么样子的一个熟悉，不一定懂很多的一个教义，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总是可以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抉择，不晓得该怎么办，可能父母亲可以帮助你，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来依靠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可能在高峰，你可能在低谷，你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我鼓励你，你一定可以来经历这位神。为什么呢？这位神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每一次你来祷告的时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祷告的意思是跟他说话，祷告的意思也是告诉他的意思说，其实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引领，我需要你带领我，否则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很多非常有能力的人，他自己知道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需要这个上帝。反而是当一个人愿意放下他自己，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你帮助我，你告诉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你带领我。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会经历上帝。可能当下你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一祷告马上事情就改变，但是基本上当你走过的时候，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会发现你在祷告的时候，神是透过祷告与你同在带领你的。亲爱的朋友们，若是你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那我也鼓励你常常有祷告的习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阿爸父，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是的，我们要承认主，许多事情我们不晓得，也不晓得方向在哪里，人生一些重要的决定，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阿爸父，你让我们常常是借着祷告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其实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你与我们同在。主，我知道你是垂听祷告的主，孩子也为许多的朋友们在你的面前来祷告，恳求主因着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愿意做一个转变，他们以祷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经历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那信实的主。谢谢主，你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们，好不好？现在就以祷告来到天父的面前，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再一样。愿上帝赐福于你。